咁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三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美国监管机构对在美国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记录的实地检查已经告一段落，还有望解决一场抗日持久的争端。这次行动于9月份在香港开始，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历时7个礼拜的实地检查由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执行，于星期五11月4号结束。此前美中两国在8月份达成一项协议，解决一场可能导致200多间中国公司被除牌的争端。这些公司包括了在纽交所上市的科技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发言人拒绝置评。两位知情人士说，现在要判断这次实地检查是不是让这间美国机构满意还是为时过早。伊朗政府在全国各地城市举行集会，纪念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以及伊斯兰革命43周年。这场伊斯兰革命令到现在的神权政府掌权，在当局举行集会的同时，伊朗各地仍然在发生反政府抗议。1979年在美国支持的国王倒台之后没几耐，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激进学生冲入美国大使馆，将52名美国人劫为人质，他们在使馆被扣押了长达444日。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五11月4号实况转播了全国各地由政府支持的集会，纪念那次事件。集会者打着全国抗击国际傲慢日的横额，并唱着美国去死的歌曲，学童高举着支持占领美国使馆的旗帜。美国雇主在10月份继续积极招聘，总共增加了261000个就业职位。这个表明随着中期选举日的临近，美国经济仍然挣扎在就业稳健增长和通胀痛苦持续之间。星期五11月4号的政府报告显示，上个月的招聘人数仍然接近过去两年多以来所保持的强劲步伐，大流行病导致的经济衰退结束以来的就业增长速度一直得以维持，失业率从50年来的最低点的 3.5% 上升到 3.7%。 强劲的就业市场正在加深美国联邦储备局面临的挑战，因为联储局正在以自1980年代以来最快的速度大力加息，试图将通胀率从接近40年来的高点降到去最低水平。稳健的招聘步伐和稳步的工资增长，再加上低失业率，对员工是有利的。路透社星期五11月4号发自悉尼的一篇独家报道指出，因为帮助培训解放军飞行员而被澳大利亚警方逮捕，并很可能被引渡回去美国受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飞行员丹尼尔·杜根列出的他当初在北京的地址，与一位因蓄谋黑入去美国国防部承包商电脑系统而被判刑入狱的中国商人的北京地址是完全一致。杜根在澳大利亚公司注册中所列出的北京地址与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商人的背景地址同为一处，但是目前并不清楚两个人是否同时使用了这个北京地址。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应美国的协助请求，上个月在新南威尔士州奥兰治市逮捕了已经移居澳大利亚的前美国公民杜根。德国总理索尔兹在北京表示，德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台湾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必须是和平或者是经过双方同意的。索尔兹同时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形成了很多的问题，而德中两国领导人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之下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是有益的。索尔兹星期五11月4号对中国进行历时11个钟头的旋风式访问期间，在北京作出上述表示。索尔兹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位访问北京的七大工业国集团的一个国家领导人，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首位访问北京的欧洲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这一次访问也因为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 密認、德中經濟關係以及中國人權問題而備受爭議，連索爾茲的聯合政府內亦都有人持反對立場。儘管歐盟很多國家都在度重新思考緊同中國的關係，但德中經濟關係十分密切，亦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兩國在汽車和其他製造業上的合作尤為密切。根據英國國防部的俄羅斯對烏戰爭每日情報更新，俄羅斯有可能準備好在烏克蘭射殺、退卻或者是開小差的軍人。英國國防部星期五11月4日的情報更新說，由於士氣低迷和厭戰，俄羅斯部隊可能已經開始部署督戰隊或者是阻攔隊，這些部隊是為了確保進攻而威脅射殺他們自己的退卻軍人，而俄軍在以往的衝突中亦都曾經使用過同樣的手段。英國國防部說，最近俄羅斯將軍很可能希望他們的指揮官對逃兵使用武力，包括可能授權在提出一次警告之後射殺逃兵，將軍亦都可能希望部隊死守陣地。英國國防部說，射殺逃兵的策略很可能表明俄軍素質差、士氣低，而且紀律散緩。南韓軍方星期五11月4日表示，星期五監測到北韓在兩韓邊界北面調動了180架軍機，南韓軍機緊急起飛應對。南韓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說，南韓方面發現這些北韓軍機的活動分布在多個內陸區域和兩側海岸附近，從上午11點鐘開始共持續大約4小時。南韓軍方表示，南韓空軍緊急出動80架噴射戰機，其中包括 F-35A 隱形戰機。上個月北韓亦都曾經出動大約10架戰機逼近兩韓邊界，觸發了南韓空軍自動響應機制。南韓軍方還說，這次除了南韓空軍噴射式戰機緊急起飛之外，還有大約240架美韓軍機在度繼續進行大規模的空中演習。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同埋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话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习近平连任之后，美中在太平洋地区角力升级，专家说岛国或因此受益。法新社最近报道，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一些地区大国向太平洋岛国投入创纪录的金援，中国和西方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争夺战升温。随着习近平正式展开第3个5年的任期，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备受国际关注。专家认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拓展海权必须在第三岛链设有据点，美中角力必然升级，建议南太平洋岛国亦都可能在其中获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法新社10月30日报道，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一些地区大国向太平洋岛国投入了创纪录的金援，以帮助他们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而与此同时，中国和西方在该个地区的影响力争夺战系升温。中共20大10月底闭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式开启第3个5年的任期， 太平洋地区一直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权力斗争加剧的一个重要战场。在习近平已经巩固他对于国家领导权的控制之后，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是否将因此而升级，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依照中共二十大发表的报告和新的领导成员安排来看，美中在太平洋的争斗未有减缓的可能。
And basically, that's what the region needed. The need, you know, need to take some of the tension ou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stern powers and China, because the island states really don't want to be in the middle of that fight. And yet,
if things go on the trajectory that they are now, 中国同西方国家响呢一处竞逐所造成嘅压力，太平洋岛国唔想夹喺强国就当之间。但是如果局势按照目前的方向发展下去，岛国确实是会被夹在中间。他不确定争斗是否会上升，但是至少不会变得缓和。唯一可能趋缓的机会是如果习近平决定将美中关系重置，但是似乎他是未有这个的打算。台海海洋委员会委员、国际法学会的秘书长林廷辉是教授认为，太平洋岛国是中国逐渐发展成为海权国家的重要据点，因此不理是哪一个当政，只要中国试图发展海权，就必然在太平洋地区拓展势力。中国进入太平洋就要寻找据点，而据点必然在第三岛链上面。
那如果要能够让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影响力降低的话，他就必须要去进入到第三岛链，去从美国的后院下手。
如果在第一岛链的影响力降低的话，就必须要进入到第三岛链，从美国的后院下手。如果美国必须要顾及背后还有解放军的据点的时候，因为害怕背受敌，美国在第一岛链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第三岛链目前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基利巴斯，如果未来中国驻军在基利巴斯，这样美国的夏威夷以及是马绍尔群岛，亦就是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的相关军事部分，就必须要顾忌到背后还有解放军的部署。林廷辉估计，未来几年之内，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都将会明显上升。台湾高雄大学的政治法律系主任杨军是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从习近平新的人事部署看来，中国未来将会持续战略外交路线，美中之间的冲突就会因此而持续上升。军事据点这个不相关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的重要议题将会浮上台面。
正如今年的他曾经跟所罗门群岛曾经签订了一个安全协议，那中国一直希望在这个区域里面能有一个军事基地，那这个军事基地至少有三个好处啦。
希望在这个区域里面能够有一个军事基地，这个军事基地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这个可能帮未来的中国海军的军舰或者潜水艇提供补给。第二，可以利用这个的军事基地监视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潜水艇或者是军舰的活动。第三，可以去监控在南太平洋海底的缆线和网络线。杨军前指出，南太平洋地区是全球通讯铺设缆线的重要地点，中国为了掌握这些据点，近年来在该个区域的政策上面投注了很多的资源，美国也都相对加码增加对该个地区的支持和中国竞争。9月28号至29号在华盛顿主办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首次峰会上面，美国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达成了11点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峰会前多家的媒体报道说，今年4月和中国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的所罗门群岛已经向其他的太平洋岛国发出外交召会，表明该国不会签署上述的宣言。华盛顿在峰会的时候承诺，在未来十年向太平洋岛国额外是提供$8.1亿的援助，其中$1.3亿援助会用来减轻气候变化对这些岛国所造成的影响。最后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所有峰会的出席国都签署了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另一方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0月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的特殊处境，亦是关切一直积极帮助岛国减轻气候灾害影响，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现居澳大利亚的前中国外交官杨涵10月27号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太平洋之声节目当中表示，太平洋地区其实将会从中国以及是美国的竞争当中是受益。台湾高雄大学政治法律系教授杨君慈认为，南太平洋岛国确实在美中竞逐当中获得很多的利益。
中国大陆啊，过去透过一带一路的这个援助的计划，其实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些基金啊，然后呢充实了某一些啊南太平洋国家的一些基础建设啊，港口等等等之类的
表示，
啊，
那
当然这些基础建设这些港口啊，
其实提供了非常之丰富的基金，充实了某些南太平洋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是港口，而这个港口有机场或者是很多具有所谓的战略价值或者是战略需求。美国比较着重的即是涉及到因为气候变迁所产生的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这个亦都是当前南太平洋国家所需要的，要去解决因为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海洋资源或者是海洋生态的转变。当然对南太平洋国家来讲，的确是有不少的经济以及是科技方面的获益。台湾海洋法研究专家林廷辉表示，以前太平洋岛国是游走在台湾和中国在该个地区的外交角力之间的两面逢源，现时该个区域真的变成美中争斗的战场。他指出，美国已经重返太平洋，例如计划在所罗门群岛、汤加等地设立大使馆，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忠实的盟友，亦都在该个地区设立使馆。
太平洋岛国的确是可以从美澳纽日啊，这些国家以及从中国之间，他们在进行外交进驻上面
表示，太平洋岛国确实可以从美澳纽日这些的国家以及是从中国之间，他们在进行外交竞逐上面获得到一些的利益，但是亦都有一些的国家如果游走在两边太过过度的话，就会变成两边都是抛弃。所罗门群岛现时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虽然他想要全面倒向中国，但是长期以来澳洲对他们的支持跟现时美国即将对他们的强烈支持，亦都使到现时的所罗门群岛在某些议题上面仍然是暂时和中国保持一些的距离。澳大利亚南太平洋研究专家赫尔教授表示，对太平洋岛国来讲，经济利益总是伴随着安全条件而来的。
The Sino-Solomon Islands Security Agreement has shown you can't separate the two. And for that reason,
赫尔教授对美国政府是从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订的安全协议来看，根本不可能将两者分开，因此所谓的获利亦都有相对的成本。对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来讲，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掌握了据点，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前的安全态势。对他们来讲，在这个地区和中国国力所需要的投注的成本就升高了，因为当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已经改变了国力的性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中共二十大闭幕的第二日，新华社刊发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几时，对引起外界高度质疑的政治局和常委组成做出解释。据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文章披露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主动表示退落来。文章警告，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亦都不一定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观察人士认为，这篇文章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分析中共二十大的一篇报道中说，大会的两个瞬间坐实了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的铁腕控制。报道说，第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瞬间发生在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极不体面地拖离会场，第二个就是新一届常委亮相， 虽然此前好多人都预见习近平好可能会任用自己人，但好少会预料到常委清一色都是习家军。按照中共高层过去实行四十多年的所谓七上八落的年龄共识，外界普遍预测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同样67岁的王沪宁一样，应该会继续留任常委。但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认为，如果让习近平不放心的李克强和汪洋留任，将会为他自己留下一个很大的难题。他说，如果他要遵守这个规矩，李克强和汪洋就会继续留在常委班底里面，无论将他们放在哪一个位置上，都会让他感到难堪。习李不同调，这个是自去年习近平推出共同富裕加紧动态清零以来观察人士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外界从李克强召开10万人救经济大会，制定颁布国务院防疫九不准以及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和李克强南辕北辙的不同表述中，都可以看到这个苗头。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对外界将李克强称为改革派有所保留的，但他同意习李不同调的判断。他说，李克强可能对市场因素看得更加重一些，习近平希望完全能够控制市场，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是有一些分歧的。被看成是作改革开放派的汪洋，曾经是邓小平路线的得力干将，他在广东省委书记任上曾经喊出杀出改革开放一条血路的响亮口号。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虽然亦都不认同现在中共党内仍然有改革派的讲法，但他认为李克强、汪洋两个人和习近平显然不是同一路人。他说，他们都是平民出身，没有所谓的红色基因，也都没有什么很深的延续下来的传统背景，他们只能够去做经济，通过改善民生来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过去几十年中国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李克强和汪洋对市场经济都比较容易接受，也都是比较认同的，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平民百姓更加能够多些分享到一些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不是全部都落入权贵集团的口袋里面。蔡慎坤认为，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是旧日黄花，李克强、汪洋这样的人只能够为习近平的新时代添加麻烦。他说，譬如之前有传言李克强将会出任人大委员长，汪洋将会接任总理，这个都是两个重要的职务，如果继续留低在习近平不喜欢的人的手上，他要想修改一些法律规章，人大会不会全力配合呢？那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了。还有过去10年里面，尽管他在国务院安插了很多的人，但是他并未有完全掌控经济大权，他的执政理念也都没有得到完全的实施。揣测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永远是外界热衷的一个话题，继前一时期盛传习夏理想之后，20大新一届领导层刚刚公布，又出现了习近平发动政变清洗异己的讲法。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李、汪、胡等人破例出局虽属意外，但仲不至于是习近平清洗的结果。他说，我想李克强和汪洋应该是主动退下来的，不是被习近平清洗，但是这种主动其实又是被动，是被迫退下来。今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新版本的推动领导干部能上能落规定，新版规定取消了退休年龄限制和最高任职年限的限制，放宽上和落，尤其是落的年龄的标准。胡平认为，这个就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任意升迁和罢免下属打开了方便之门，为20大的人事布局做了铺垫。他说，李克强和汪洋未必是习近平非要将他们清洗出港，但是习近平会向他们表示他要让别人去接任人大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的重要职务， 能够给予李克强和汪洋留低的是对他们原来的地位来说是降级的职位，李汪二人既不甘心受辱，又不愿意为习近平去摆设，所以干脆就裸退了。至于59岁的胡春华跌出政治局，胡平认为目前传出的信息还不足以讲明他的原因，但他提醒外界注意新一届政治局委员打破了25人的惯例，出现罕见的24个人的偶数。他说很可能原来胡春华是榜上有名的，他是临时被拿了下来，因为临时拿下来就来不及再补上一个人，所以就成为一个偶数，能够将胡春华临时拿下来的只可能是习近平。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落选中共政治局意味着胡春华将在明年春天的人大会议上卸任副总理一职，目前还不清楚他可能被委派什么的职务。报道说胡春华在分析人士和海外高管中颇受好评，他们认为胡春华主张相对自由的经济政策，这个和习近平倡导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自然就是习近平不看好胡春华的重要原因。但是胡平指出，胡春华过去几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今年七月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几十次提到习近平，没有一次提到李克强，等于是向习近平表示效忠，那为什么仍然未能够逃脱出局的命运呢？胡平提醒外界注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胡春华毕竟过去是准备接任总书记班的人，但是这个总曾经有过的地位一种名分就让到习近平感到好不自在，孙政才就是硬让他送入去监狱里面，所以习近平最后决定将胡春华排除在中央决策机构之外。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根据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规矩，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卸任时提名胡春华在习近平两届期满之后接班，这个直令习近平耿耿于怀。他说习近平一直都是对他胡春华不放心的，早就想喐他，但一来胡锦涛对习近平没什么威胁，二来胡锦涛没有任何贪腐的把柄在他手上，所以一直拖到二十大，这次就将他直接拿下来，可能是临时决定，使到新常委班底和政治局班底成为了清一色的习家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举行内容广泛的双边会谈，并对巴基斯坦境内中国人的安全表达他的极大关注。这个是谢里夫四月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北京，他是习近平上月得到历史性第三个任期之后首次同习近平见面的外国领导人之一。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官员说习近平和谢里夫回顾了双边合作，重申他们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承诺。中国外交部一份声明说，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国民在巴基斯坦的安全表达了他的极大关切，希望巴基斯坦会为中国机构和参加那里合作项目的中国工人提供一个可靠和安全的环境。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正在为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工作，但针对外国人的激进攻击日益增加，尤其是在动荡的俾路支省，令到北京感到不安，导致有一些项目近几个月以来放缓。最新的攻击是在四月份的，一名女性自杀式炸弹杀手在喀拉奇炸死三名中国教师和他们的当地司机，对中巴经济走廊和双边关系构成威胁。中方声明说，谢里夫表达了巴基斯坦将会进一步采取安全措施，尽全力保护中国机构和人员的安全。俾路支族裔反政府武装声称在喀拉奇对中国国民发动攻击，他们声称为俾路支省的独立而战，并谴责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是为了剥夺当地居民的资源。中国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七年中对巴基斯坦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开发项目投资将近250亿美元。双方说 投資創造了70,000+直接的就業，有效解決了巴基斯坦的能源危機。習近平星期三對謝里夫說，北京將繼續與巴基斯坦合作，幫助解決他的經濟挑戰。官方宣布說，兩國央行星期三簽署諒解備忘錄，在巴基斯坦成立人民幣的清算安排，並稱協議將進一步增加中國和巴基斯坦企業以及金融機構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交易，這個還會促進兩國之間的雙邊貿易與投資。謝里夫辦公室說，習近平還承諾增加援助將近6,900,000美元，支持巴基斯坦的救災和重建努力。美國批評中巴經濟走廊和一帶一路是債務外交和債務陷阱，讓發展中國家越來越依賴中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9月份說，巴基斯坦外債有大約30%都是欠落北京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美國硅谷芯片大廠美滿電子10月27日證實將會裁撤該公司中國區的研發團隊等人員，引發業界震撼。觀察人士表示，拜登政府對華芯片制裁的效應持續發酵並擴大，將會加劇中國芯片人才短板，而且美中芯片戰開打以來，中國一路挨打，完全沒有任何籌碼可以反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美滿電子又稱為是萬威爾電子，是全球最大的硬盤供應商，今年第二季度營收確實先至是剛剛實現連續九季的增長，達到15.17億美元，毛利率更加一舉突破51.8%，一躍位居全球IC 設計的公司排行榜的第六名。營收前景看俏的時候，美滿電子卻是在10月27日表示將在中國區進行大面積的裁員。該公司企業行銷副總基根是傳給路透社的書面回覆的時候指示，在中國我們的研究投資將會聚焦在當地的客戶以及中國市場，这一次的重整当中，我们多个事业部门以及单位宣布调整他们的全球定位战略，从而导致中国职务的裁汰。美满电子未有具体说明裁员的规模，但是根据微博传出的中国网媒杂媒网的取得的公司内部文件显示，该公司位于上海的资讯科技部门工程师团队部分的基建团队以及其他的三个设计部门将会被裁撤，而另外位于成都的两个部门亦都一并是裁减，相当于多数的研发团队将会被裁撤。美满电子的中国员工总数是一度是逼近1,000人，位于上海的国际研发中心亦都曾经有800多名的研发人员，是继美国总部以及是以色列外的第三大研发中心。虽然总裁员的人数不明，但是员工透露美满电子具体的补偿方案为 N+3， 亦即是在在职 N 年补偿 N 月工资外加3个月的工资。对此中国网民表示，这个不算是非常之优厚的裁员补偿方案。美中两国在地缘政治亦是科技霸权竞争白热化的时候，美满电子是今年以来第三家在中国裁员的美国芯片大厂。美国记忆体大厂美光在今年1月解散上海的设计部门，总数是超过100人，而德州仪器亦都在今年5月裁撤中国微控制部门的研发团队，将该个研发线是迁往印度。对此发展的势头，三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半导体产业专家都表示，美国10月12号生效的对华芯片人才制裁，禁止美国公民或者持绿卡的永久居民继续为中国的半导体厂系效力，等于直接是捻住中国芯片人才短缺的软肋，将会加剧未来中国本土人才的养成的短板。
China i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at a loss when it comes to American companies like Marvel essentially redesigning their workforce because China still hasn't reached a point where it's able to pump out the same level of chip talent as America.
加拿大創新未來中心聯合創辦人地緣政治未來學者阿比舒爾普拉卡什表示，過去一個月以來，拜登政府積極結盟全世界的圍堵中國，令到全球芯片大廠的高管圈是逐漸認知到，那一個可以全球自由擴張、人才自由流動的全球化時代已經是告終，尤其中國已經變成投資以及人才的禁地。普拉卡什表示，面對譬如是美滿電子之類的美國公司重新調整人力結構的時候，中國絕對會不知所措，因為中國還未有達到好像美國、英國甚至是以色列一樣的想像，可以培養出一樣水準的芯片人才。普拉卡什總共是出版了五本的著作，包括新書《世界是垂直的：科技如何重塑全球化》。他說，外商科技廠在完全撤出中國之前，將會採取絕緣策略，以避免受到美中兩強地緣爭霸的拖累，因此未来恐怕是出现骨牌效应，有更多的外资芯片大厂将会步上美满电子的后尘，亦都开始裁撤更多的中国区的员工。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because China is going to be forced to adapt to the new design of globalization that's emerging. And American companies are essentially at the precipice of failure.
普拉卡什表示，最差的情况仲会响后头，因为伴随着全球化新秩序的出现，中国将会被迫作出因应。美国公司正在是处于转变的临界点，未来他们将会撤出中国，不再积极进军中国。他说，全球半导体大厂正在面临着三大的难题，一就是因为技术以及设备都依赖美国，所以被迫是选边站队美国；其次就是太多的国家都争相与中国竞争，要成为区域芯片的重镇，包括欧盟、日本、南韩甚至是沙特等等，都是因此而衍生了第三个难题。这些就是在中国运营的外资芯片厂如何维持中国业务的获利。
The way to do that is to build a dual track strategy, one for within China and one for outside of China. But it's not just going to be dual track.
普拉卡什表示，他们将会采取双轨的策略，以达此目标，维持中国的获利。一轨专为中国客户制造，而另外一轨则是为中国以外的客户制造。事实上不单只是双轨，本来可能是多轨，因为有太多的国家要自制芯片，不单只是有中国。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中南亦都表示，美国扩大对华制裁，这个使到美商的中国业务量是缩减，他认为这个是美满电子裁员背后的主因。他说，中国要发展是半导体，除了资金、人才之外，还要有生产的设备。随着美国从芯片、技术、人才以及设备等多重渠道封杀中国，中国的国产芯片以及人才之路都已经是一一被堵上。
当这些高阶的半导体人才随着中美科技战的扩大来源受限的时候，它高阶人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
的，高阶的半导体人才随着是中美科技战的扩大，来源是受限的时候，中国高阶的人才养成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基础的半导体生产人才的话，他们本土可以训练，不过这个仅仅是限于比较低阶的成熟的制造人才。经济参考部曾经引述上海科技大学资讯学院教授寇虚峰的指出，最先进的芯片制程已经是达到了三至五纳米，但是中国大学的教材还是停留低一千倍的微米级，存在着较大的滞后现象，而且多数的教授都未跟上业界的最新动态，理论和实务的差距是颇大。林中南亦都表示，一般而言，学校无法快速更新半导体的设备，因此只能够教理论，离学生进厂上线实作仍然有一大段的距离。
其实看学生的 quality 啦，就是说对于初步操作的熟悉，一两年是跑不掉的。
其实看学生的资质，就是说对于初步操作的熟悉，一两年是跑不掉。如果技术上面是需要更加精熟、更加精炼，甚至是要进一步是做到研发，这个时间就要长一点。 中国虽然是广设学科来培养芯片人才，但是从科学设置落地到人才的供给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经济参考部引述位于上海云游资本董事总经理赵占祥的指出，培养一个成熟的芯片工程师是需要十年的时间。而另外，虽然中国半导体业的人才缺口超过20万，但是根据该部的报道话，亦都引述上海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徐伟的表示，基于待遇的诱因，部分高校的微电子业的毕业生当中，大约只有30%左右的人是进入芯片的行业，加剧了行业人才供给的紧张局面。位于北京南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芳则认为，拜登政府已经是从供货与人才两大面向，将中国的芯片产业死死地卡住了。
他把美国公司给中国供货的渠道给打断了，这是一个直接的影响，间接的对中国的人才的培养也十分不利。因为这么多年，
李芳表示，拜登政府将美国
还是台湾
系给予中国供货的渠道系打断了，这个是一个直接的影响，间接的是对中国的人才的培养亦都十分之不利。因为这么多年以来，美国的芯片厂商也好，还是台湾的芯片厂商也好，在大陆建厂其实就是为大陆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但是这样扩大了对华芯片的制裁，一来显然是将大陆管理源源不断的年轻的人才，同时也都是断了。虽然短期是悲观，但是李芳认为半导体业的华人人才众多，中国的政治生态仍然能够一改目前的封闭局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调，并且是同西方以及和平往来，将会有助于中国对外挖角或者是人才回流中国。他认为20到30年后，基于中国在 5G 甚至是 6G 的移动芯片标准上面的专利和优势，未来或者是可以翻身，甚至是打破美国的垄断。李芳仲引述北京日报的报道说，中企中科因通明年是可以望是绕过了河商的光刻机，建成首条的光子芯片产线的量产。他说，如果实现，美国人将会控制不到大陆芯片工业，超越美国将会提车。美中芯片战开打多年以来，普拉卡什表示，中国至今未有曾经是出手反制，他是担心若然中国走极端，宣布将遵守美国禁令的芯片厂逐出中国市场，届时硅谷以及是华尔街的高管恐怕是大敲白宫的门，游说拜登松绑对华的禁令。位于上海的深谋研究分析师顾文君在上个星期亦都在微博发文，呼吁中国出台措施应对美国的制裁，但是遭到网民的反讽。有网民留言表示，写的是毫无意义，能够出台些什么措施呢？还能够反制是反制裁不成。另一个网民真是不看好中国的能力，他说博主高估了这个小学生的能力。对此，南海资本的李芳亦都直言，中国缺乏反制措施，对于有人提议以限制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设厂作为反制措施，他真是认为这个是一个适得其反的坏主意，正中了李芳的下怀。
在芯片领域呢，大陆没有太多的砝码，它跟贸易战不一样。贸易战的时候，美国卡我们的关税，就是大陆过去的商品，它会用关税卡你，大陆呢也会卡美国的产品，这个是可以对等的。但是美国在芯片领域这么多年，它毕竟是技术非常领
先，芯片的领域大陆是没有太多的砝码，它同贸易战不一样。美中贸易战的时候，美国是卡住中国的关税，就是大陆过去的商品它会用关税是卡住你，大陆亦都会卡住美国的产品，这个是可以对等的。但是美国在芯片里面这么多年，他们毕竟是一个技术非常之领先。以上是美国之音第六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中期，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使美国南北双方继续走向分裂。 北方人警告话，佢哋绝对唔允许奴隶制嘅进一步扩张。南方人则威胁要退出联邦，除非南方嘅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但是在美国大西部，这个激烈的争论似乎并不存在，因为那里的土地和气候都不适合使用奴隶的农耕活动，所以美国西部根本就没有奴隶，美国西部迅速崛起。十年前金矿的发现吸引成千上万的淘金者到加州定居，新的金矿和银矿还将人引向了科罗拉多、亚利桑那和内华达。纽约论坛报警告说，如果你有工作或者有农场，就千万不要去西部，如果你两者都没有但是找到50美元的话，就到科罗拉多去吧。1858年夏天，美国因为一年前严重的经济衰退，既没有工作又没有农场的人比比皆是，工作很难找，很多人因此决定离开东部的大城市。第一批到达科罗拉多的人传话回来说，黄金遍地都是，只要你刻苦耐劳，一日就可以找到相当于5-10美元的黄金，有时还会更多。闻讯赶来的人很快发现金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从山上流落来的溪流里面越来越难找到金，要想淘金必须上山采石，而且需要大型挖掘机，这样的机器价格很昂贵，一般人买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采矿的人自发组织起来，联合成立公司，从东部的大银行贷款或者是被公司上市集资。短短几年之后，科罗拉多开采出来的金矿就几乎全部来自采矿公司。到西部去淘金的人很多都留下种地或者开店。另外一些人继续西进到内华达和加州去找金，一些人砍伐树木贩卖木材，俄勒冈和华盛顿地区的木材不单止卖到加州和墨西哥，甚至还远销中国和夏威夷。有些人因此意识到交通系统的重要性，当时的工程师策划了4条铁路线，但是南北双方领导人在先整哪条铁路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铁路建成之后，物资的运输完全依靠马车和牛车。1855年，拉塞尔·梅杰斯和沃德尔三个人联合成立一家运输公司，专门将政府物资运送给西部的士兵。公司成立之初只有500辆车，3年后猛增到3500辆车和40000头牛。19世纪50年代，往西部寄信非常麻烦，邮船每个月2次将信件经海路送往旧金山，马车每个月1次从密苏里的圣路易斯将信件送往加州。联邦政府决定每星期要经陆路往加州送2次信，并将这项工作交给一家叫做陆路邮递的新公司。信件经火车或者船只送往圣路易斯，然后被装上陆路邮递公司由4匹马或者6匹马拉的马车。马车沿着一条4000公里长的南方路线，穿过阿肯色、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最后抵达加州的洛杉矶，全程历时24日。当时的邮政总局局长布朗是南方人，他认为马车的邮递路线最终会发展成为铁路线，他希望看到一条通往加州的南方铁路线。布朗说，南方铁路线是唯一一条1年4季随时可以营运的路线，其他路线都会因为冬季的风雪而中断服务。 陆路邮递公司的马车可以带四名乘客，但是没几多人长途跋涉坐马车去加州，这些马车在一个地方不会停留很久，一般就是更换一下马匹和驾车的人，沿途吃饭的地方亦不多，而且经常有不友善的印第安人出没，非常危险。其实从密苏里到加州最近的路线是横穿美国中部，拉塞尔、梅杰斯和沃德尔公司决定要证明这条路线亦可以全年营运，于是启动一个邮件快递服务，取名小马快递。小马快递的邮递员快马递送邮件，沿途每24公里设有驿站，邮递员每到一个驿站就要更换马匹，每120公里换下一个邮递员，往返于加州和密苏里之间。小马快递递送的第一批邮件从加州到密苏里只是用了10日，小马快递服务只是持续了18个月，因为通往旧金山的电报线开通了。随着交通和通讯系统的改善，政府亦不断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控制，这个引起摩门教徒的反感。摩门教是由一个叫做约瑟夫·史密斯的新英格兰年轻人创办的。1823年，年仅18岁的史密斯声称，一个天使话俾佢听，有一本金色的书，里面记载了上帝对美洲人祖先的教诲。史密斯话，佢阅读并将书中奇怪的文字翻译成英语，就是《摩门经》。史密斯建立教会，自己做教会领袖，很多人加入摩门教。摩门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挑选的特殊群体，他们工作努力，互相帮助，不赞成摩门教理念的人不喜欢摩门教徒。面对日益加深的矛盾，约瑟夫·史密斯最终只好率领自己的追随者从纽约搬到俄亥俄，然后又搬到密苏里。摩门教徒以为终于在伊利诺伊找到自己的家，他们兴建了自己的城镇洛伍，自己管理自己，建立自己的保安部队。在摩门教徒努力下，洛伍很快就成为伊利诺伊发展最快的城市。但是史密斯声称，从上帝那里得到新的指示，允许摩门教徒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个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最终导致摩门教的分裂。一些分裂出去的摩门教徒发行了一份报纸，批评史密斯和其他摩门教领袖。史密斯下令自己的追随者捣毁报社的印刷设备，结果引起非摩门教徒的抗议示威，要求严惩史密斯。史密斯和他的兄弟被双双关入监狱，愤怒的暴民冲击监狱，开枪打死史密斯兄弟两个人。伊利诺伊州长勒令摩门教徒离开伊利诺伊州，他表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避免暴力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摩门教徒没办法，只好离开伊利诺伊。摩门教徒推选杨伯翰担任新领导人，杨伯翰决定率众西行，寻找新的落脚处。他希望找到一个安全地方，不会有人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杨伯翰对摩门教徒说，他发了个梦，梦里面见到他们的新家。他说他们要向西走，寻找一个宽广而美丽的峡谷，他看见就会知道。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坐地铁回家，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get the ball rolling 以及 mold it over。
Larry， 这两天天气真的好了，我看不用多久树就要发芽了，我真的希望春天马上就到了。
Me too. I can't wait until we can walk outside comfortably and not have to wear a jacket. Spring is my favorite time of the year. It's a time for new beginning.
讲起 new beginning, 新开始，我今日见到 Jeff， 佢话俾我听呢个春天佢计划识多啲女仔，搵个固定嘅女朋友啊。
Good for Jeff. It's always nice to have a steady girlfriend. So what is he doing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Has he made plans for the weekend?
他说星期五约好了跟朋友一起去看戏，星期六要跟好久没见的大学同学一起喝咖啡。
Well, it sounds like Jeff has already gotten the ball rolling with a new social agenda. Now, what about his goal of getting a steady girlfriend?
Larry, 刚才你两次讲到 get the ball rolling, 即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肯定不是按照字面解，叫个波碌起来啦。
Oh, by get the ball rolling, I just mean what has Jeff done to start or initiate his plan. When you get the ball rolling, you do something which starts an activity.
Oh, get the ball rolling, 就是开始做一件事，开始将计划付诸行动。
Exactly, Li Hua. It's like in a sport, the game usually doesn't start until the ball starts rolling.
我明白了， Jeff 找女朋友的计划确实已经落实到行动上面。Jeff has gotten the ball rolling.
Oh, yeah. So tell me, if you don't mind, how has he gotten the ball rolling?
他已经加入了一个网上交友俱乐部，而且还问我识不识得啲合适他的女仔，介绍给他添啊。我前日接到一份聘书，就是我上个月申请那份工呢，那间公司希望请我，但是我就很犹豫，不知道要不要接受。
So how long do you have to make your decision?
我跟他们说下个星期一给他们答复。
Well, that still gives you some time to mull it over.
你说 mull it over 是什么意思啊？
Mull it over just means to think about something or to consider something deeply.Like for this decision about your job, you still have the whole weekend to mull it over before making the decision.
Oh, 你讲的 mull it over 就是仔细考虑的意思。
Yeah, a lot of people suggest that the best way to make a decision is to mull it over. One expression often used is, why don't you mull it over and decide in the morning?
哈？建议人睡一觉，想清想楚，朝头早再做决定，咁那晚还睡得着的咩？我都在想着，但是越想就越揸不定主意。
It sounds like you're being really hard on yourself and taking the decision really seriously. Maybe you should try and loosen up and forget about it for a while.
好主意，我今天吃完饭就去打乒乓球，分散一下注意力。不过 Larry, 一味逃避都不是办法的，我迟早都要做决定的。
When you mull it over, it might help to go over the positives of the new position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positives of the job you have now.
新工不单只有福利，人工高，而且还比现在的工作更加有意义。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上班太远了，坐地铁单程就要整个钟头。
Sounds like there are both positives and negatives to the new job.I can see why you're having trouble deciding, but look at it this way. Neither job is perfect, and the decision isn't for life.
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工作又唔系一生一世嘅，以后觉得唔啱嘅，仲可以再换。
So, why don't you just forget about it tonight and mull it over during the weekend?
好啦，就听你话，我哋今晚乜都唔谂，去睇戏，周末再做决定。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Get the ball rolling, 意思就是指开始做一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mold it over, 意思就是说要仔细考虑。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